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15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依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统战难味，中共越来越尴尬。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七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下台湾方面吓，咁而家睇到最新嘅消息，荷兰方面咧都系出手非常之快啦。咁而家睇到咗佢国会入边喺12日咧系以147票对3票压倒性嘅呢个咁嘅方式咧系通过咗一个议案，就系、是、反对中国方面咧，亦都系讲中共啦吓。咁啊呢个扭曲联合国大会嘅第2758号决议案嘅，咁啊要求咧政府喺呢个欧盟内咧寻求支持，并且推动台湾咧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嘅。咁啊呢个其实系一个震撼弹嚟嘅。咁啊从呢方面开始讲台湾，咁啊台湾其实都几多嘢讲嘅，包括咗呢一个众议院亦都通过咗法案支持台湾啦。点睇呢段时间咧对台湾嘅支持啊，路桥？
喺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今期节目嘅赞助商在健康520网站啦。咁佢入边有一款食疗补充品叫三高代谢补嘅。知道每日咧大家非常之忙碌吓，但系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视我哋嘅健康。而三高问题咧系非常之常见，亦都非常之普遍嘅。而好多时候身体出现咗问题咧，都系因为代谢失调而造成嘅。而三高代谢补咧，正系为呢啲患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嘅朋友咧，特别设计出嚟嘅食疗补充品嚟嘅。咁我哋近期收到唔少客户嘅反馈，佢哋用咗呢个产品之后咧，喺身体康复方面咧系有相当之唔错嘅改善。三高代谢补系融合咗多种嘅天然成分研制而成嘅。但系喺呢度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觉得有病，一定要睇医生。呢个系食疗补充品，唔系药物嚟嘅。想深入了解呢个产品，请点击下方健康520网站嘅连接，又或者系直接打佢哋嘅北美热线电话去咨询一下。希望三高代谢补可以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好啦，我哋开始今日嘅节目。
系啊，咁我记得喺我哋上次做个节目嘅时候咧，就讲咗美国通过好多嘅议案啦，就系抗中挺台嘅。咁其中一个听众咧或者观众咧就讲嘢一针见血，佢话呢啲咁多议案咧都唔够喺2758号议案里边有突破。我觉得呢位听众佢非常之 sharp 嘅吓，即系一眼就睇得出乜嘢系最重要嘅。但系就喺佢留咗这个留言之后呢，今日就有好消息。咁就荷兰议会就是9月12号以147-3的票数通过有关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动议。咁呢就荷兰议会呢就要求政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积极推动这个立场，并且要求政府在欧盟里面呢寻求荷兰这个做法的支持。咁就係即係好犀利嚇，不但係自己通過咗呢個議案，仲要聯合國同埋歐盟支持。聯合國我哋就唔敢擔有咩奢望啦，基本上佢哋啲中共啲小兄弟喺曬度，但係歐盟係非常之可能嘅。講講呢一個荷蘭嚇嘅佢個議員咧，其實就係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即係 IPAC， 英文係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係呢個組織嘅主席嚟嘅。咁呢個組織咧係2020年咧就係成立，係嚟自全世界40个國家嘅議會啊！呢啲即係呢啲國家都係即係已經發展咗嘅國家，絕大部分係西方嘅國家。咁啊，大約有250名議員咧，佢哋組成呢個國際聯盟，喺2020年就組成噶啦。咁咁多議會嘅議員組成，佢哋想做咩咧？基本上就係要抑制中共嘅崛起。咁啊，覺得中共佢哋係唔遵守規則、唔遵守人權，就對世界造成好大威脅，所以就搞咗個咁樣嘅 IPAC， 一個咁樣嘅議會。咁呢一位荷蘭嘅議員嚇，今次佢提出嘅動議咧，就啱啱係呢一次議會嘅共同主席。 咁佢究竟講乜嘢咧？嚇，2758號議案好多人好熟，但係呢度亦都有可能聽眾唔係話太關心台灣嗰方面嘅情況，呢度仲係要講一講。咁咧，即係其實呢一次荷蘭嘅動議就講得好清楚啦。佢話1971年嘅聯合國咧，嘅第2758號決議案咧，佢哋通過咗，當時通過咗，佢處理嘅係中共嘅外交地位。咁啊，當時講亦都決定咗中共係喺聯合國。係成為中國嘅即係唯一嘅合法代表，但係喺呢個議案裏邊咧就冇裁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擁有台灣嘅主權嘅，亦都冇對台灣未來參加聯合國或者其他國際組織咧做出任何嘅決定。咁但係呢一個決議案出咗嚟之後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中共咧，咁咧即係佢就利用咗呢個議案就話係台灣係屬於佢嘅。即係呢個決議案咧，正係被中共咧就利用嚟阻撓台灣嘅外交代表權。今次係荷蘭出面即係做呢件事啦。當然荷蘭唔係第一個啦，第一個係澳洲。我哋其實以前提過。咁但係今次荷蘭出面做呢件事，亦都係對台灣同埋對荷蘭本身嘅意義都好大。因為台灣同荷蘭嘅淵源咧，可以追溯到400年前。咁啊，荷蘭曾經係統治過台灣嘅。佢係1624年到1662年咧，係統治過台灣嘅。當時嚟講，台灣就借住東印度公司去到台灣，就喺當地徵收稅款，推動農業發展，同埋鼓勵咧就係福建同廣東嘅漢人咧就移民嚟台灣嘅。咁當時嚟講，主要就係增加當地嘅勞動力。咁荷蘭人亦都促進咗台灣同埋外部世界嘅接觸，特別咧就係台灣嘅基督教咧，喺當年荷蘭人咧。係即係介紹俾台灣嘅，咁所以即係對基督徒嚟講呢個，佢哋就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荷蘭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咧就荷蘭喺台灣統治好短嘅時間，只有38年。咁直到1662年咧，就係鄭成功率軍隊擊敗荷蘭嘅東印度公司，咁啊台灣就變翻係即係漢屬啦吓，咁就唔再係荷蘭嘅殖民地啦。咁但係即係荷蘭當時喺台灣嘅建設都係好多嘅吓，包括咗佢嘅國際貿易啦、信仰方面就基督教嘅引入啦，仲有文化嘅交流啦，同埋嘅移民嘅政策。因為當時講荷蘭係好鼓勵即係台灣接受移民嘅。咁而家嚟講，荷蘭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佢係即係嗰個晶片嗰個光刻機嚇，佢哋係佢哋製造噶嘛。咁係喺呢個晶片同台灣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嘅。咁所以今次由荷蘭嚟講呢件事，通過呢件事係對台灣同荷蘭都係好有意義。咁前一排咧就係澳洲啦，澳洲我當時都評論過佢非常之勇敢啊！澳洲係第一個國家，佢同台灣都冇乜特別關係嘅，佢哋亦都通過同樣嘅嘢。咁點解會咁多國家突然間通過咁多呢啲嘅嘢咧？其實咧就係7月份咧，就呢一個 IPAC 咧就喺台灣舉行過年會。咁當時嚟講咧，就有24個國家嘅議會嘅議員參加嘅。咁喺台灣咧，大家就決議話，我哋對呢個2758號決議案咧，要有正確嘅傳譯，唔能夠再俾中共咧係利用嚟打壓台灣。咁就24個國家係簽咗名㗎啦，喺嗰個聲明裏邊嚇。咁台灣喺今次亦都係被正式呢個 IPAC 接納為聯盟嘅成員。咁你諗下，24個國家已經簽咗同一個宣言，即係話除咗澳洲同荷蘭以外，慢慢會有更多嘅國家都會對呢個2758號嘅決議案咧係作出裁決嘅，喺一個議會，即係個或者叫國會嗰個層次裏邊咧，係作出呢一個咁樣嘅裁決嘅。咁就即係對中共嚟講，即係好根深蒂固，即係非常之根本咁樣。斷絕咗佢話台灣係佢嘅呢種咁樣嘅講法，咁咧呢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中共亦都係覺得係好即係唔妥嘅，就係、是、話一旦大家覺得台灣唔係中共嘅話，咁如果係中共去侵台嘅時候，呢啲國家就名正言順咁樣去可以幫台灣，因為如果一日台灣係 中共嘅，大家都係咁覺得嘅話，咁就出兵就好難啦，因為你知人哋嘅內政，你冇辦法去干涉㗎嘛，點樣打到佢自己國家嘅事？但係當台灣唔係中共嘅一部分嘅時候，咁啊點樣幫台灣都係名正言順嘅。咁所以喺法理上咧，就中共就輸㗎啦，喺呢件事就好大件事。咁仲有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覺得阿賴清德咧，喺每一個場合咧都喺度話台灣同中共咧係互不隸屬，係嘛？我哋成日都聽佢咁講嘅。佢任何場合，以前阿蔡英文就係重大嘅公開嘅會議啊，成日都偶然講一兩次。但係賴清德就唔係，大家注意一下佢去到邊佢都咁講嘅。咁咧呢個亦都係即係賴清德佢即係好可以話好聰明嘅地方。佢就係要台灣人都承認呢個事實，都要明白呢個事實。咁啊，即係西方係咁樣睇，台灣係咁樣睇，咁就係即係到最終，咁我就覺得大家有咗呢個共識，事情就容易好多啦。咁啊，整件事就好似即係溫水煮青蛙咁樣，一開始就澳洲，跟住荷蘭，跟住再其他國家，即係我哋都會講係有其他國家都係做緊呢樣嘢嘅。
咁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荷蘭又好，歐洲又好，澳洲又好嚇，咁美國咧喺呢個2758號決議案方面咧，有冇做到嘢啊？
有嘅，咁呢個美國國會眾議院喺7月25號咧就無異議咁通過咗佢叫做台灣國際團結法。咁咧佢就主要就係要台灣唔好咁孤立啦。佢仲要咧搞清楚呢個決議案係要搞清楚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案究竟係乜嘢嘢，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代唔代表即係、就是、台灣，就要搞清呢啲嘢，搞清台灣喺聯合國嘅代表權。咁所以基本上係一樣嘅嘢，因為美國亦都係 IPAC 嘅一部分啊嘛，係嘛？咁所以佢哋其實就已經係眾議院通過咗，不過喺參議院嚟講咧，而家仲喺參議院嘅手裏邊，仲未完全通過。咁所以我哋即係要睇啦呢一個，但美國已經做咗嘢㗎啦。咁中共國台辦嘅發言人陳斌華咧，就當然非常之唔高興啦，咁就大鬧啦，話民進黨咧就係呢個惡意歪曲啊呢個聯大嘅第2758號決議案。就即係話呢一個佢嘅目的咧係為台獨造勢，破壞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嘅共識咁樣。咁其實佢講到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嘅共識，連呢樣嘢而家嚟講都係開始係動搖緊嘅啫。我哋可以即係俾少少證據嚇。咁咧就民進黨黨團幹事吳思瑤咧，佢咧就喺立法院舉行嘅記者招待會裏邊就講，佢話。今日即係呢個國台辦亦都舉行咗記者招待會，大篇幅咁樣喺度講2758號決議案，咁咧就其實顯示咗中共真係好急啊！中共知道呢件事好大，咁關但係即係吳思瑤就話，而家國際就形成一個新嘅趨勢，就係咁樣去解讀2758號決議案，就係話。呢、這個中共唔擁有台灣就係、是、咁樣啦，呢個係一個新趨勢嚟嘅。世界各個國家即係、就是、對台灣嘅支持，從呢件事裏面就知道你嘅力度係越嚟越大啦。咁樣，咁呢度係即係台灣嘅民進黨嘅黨團嗰個總幹事講嘅説話啦。咁咧就美國呢一幾日真係做咗好多嘢啦嚇。咁樣喺琴日嘅節目裏面我哋都講咗啦，就美國眾議院就通過咗台灣衝突。阻嚇法案啦嚇，即係話如果你夠膽打台灣咧，我就會將你最高包括習近平在內嘅最高嘅官嚇，爆曬你哋全世界嘅資產，爆曬你屋企人喺全世界嘅資產，凍結你哋喺美國嘅資產嚇，唔准你使用美國嘅金融嘅體系嚇，呢啲即係係可以話最高層級嘅一個咁樣嘅，你話恐嚇乜都可以話嚇。咁跟住咧兩日前啦。就眾議院再通過一個叫做抗中挺台法案，就支持台灣全面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咁咧就田納西州議員叫做 Andy Ogles 咧，佢係個即係嗰個國會裏邊講，佢話美國幾十年嚟咧，即係對中共都係採取一個好軟弱嘅政策，最終咧就害到自己。他說在2019年爆發新冠疫情之後，台灣是第一個警告世界衛生組織的，就說 中國大陸可能係就發生咗呢個新冠疫情啦，大家要注意。當時乜人都唔理台灣，但台灣係最早嘅。咁佢話，甚至世界衞生組織仲話冇事啊，即係舉咗好多證據啊咁樣。咁咧結果就令到美國失去咗好多個禮拜嘅時間，咁令到呢個新冠疫情咧就喺全美國展開，甚至係全世界展開。咁所以就一定要將台灣咧就加入去世界衞生組織。咁咧呢樣嘢就唔止話係美國國會本身喎，咁就美國副國務卿 Kirk Campbell 同埋歐盟對外事務部秘書長佢叫做 Stefano Sanino 咧，亦都係喺啱2日之前嘅啫，喺呢個美國歐盟中國議題對話高峰會裏邊咧，就發表一個即係聯合聲明，講嘅嘢係一模一樣，就話要促進呢個台灣咧有意義咁參與呢啲國際組織。不過咧，呢一個咁樣嘅聲明並唔係有咩特別，佢最特別嘅咧就係同舊年嘅聲明相比咧，今年嘅聲明咧係唔見咗一個中國政策呢幾個字，佢哋唔再話我哋承認一國中國政策，冇幾呢個幾個字。咁我哋從呢啲咁樣嘅細微嘅變化就知道，温水煮青蛙咁樣嚇，即係對中共，即係世界上點樣對佢咧，就慢慢慢慢將佢認為好重要嘅嘢一樣一樣咁削減嚇。你好緊張一個中國政策咩？而家我哋唔提。你好緊張2758號決議案講明話，中共咧係擁有台灣咧，我哋而家咧就一個一個國家咁去拆你呢種咁樣嘅説法嚇。我哋跟住仲有國家會繼續咁做。因為而家嚟講就荷蘭、澳洲、美國都有行動啦，咁跟住仲有20幾個國家簽咗嘅咧，佢哋翻會做嘢，咁情況就係咁樣啦。
咁啊，近年嚟咧，大家都睇到咗，其实咧，喺台湾问题上边咧，欧美国家吓系非常之积极嘅。咁啊，同佢哋咧一开始啊唔出声，到而家咧咁积极推进同台湾嘅关系，甚至乎系台湾嘅身份认同啊，呢咁嘅做法，咁点解会系咁样做咧？同啲咩有关啊？
即係呢一個當然，即係台灣，我哋都講咗好多，即係佢個佢而家係科技係立國啊嘛，係嘛？即係佢個台積電，佢好多嘅 AI 啊，佢個人工智能啊，佢嘅最高階嘅呢個晶片，我哋講咗好多。咁但係問題就係整個蔡英文嘅主導嘅台灣過去8年咧，喺外交上的確係成績斐然嘅。台灣係整個經濟嘅轉型，就由蔡英文嘅時期開始，當時講咧，即係同中共嘅貿易係最高峰嗰時咧，係佔咗台灣嘅貿易嘅80幾個% 嘅，係咁犀利嘅。咁啊，就蔡英文好早就佢做總統嘅初期就話，我哋一定要改變呢種咁依賴中共嘅即係做法，我哋要有新南向嘅計劃。佢新南向其實就向東南亞啦嚇，東協啊嗰啲啦。咁但係冇諗到台灣嘅台積電啊，佢哋嘅即係好多嘅呢方面嘅半導體嘅成就，佢哋嘅產品咧，係亦都係受到全世界其他國家嘅好多嘅讚賞，好多嘅即係好多嘅佢哋向台灣去買啦。咁咧就你而家睇睇台灣嘅經濟就好到不得了嘅。咁咧就喺馬英九時代咧嚇，佢最後將權交俾阿蔡英文嘅時候咧，台灣股票加權指數咧，只不過係8000點嘅啫。而咧而家嚟講，我琴日就查咗下啦，就係21000點，就8年之間。就差唔多3倍，324，而家未到24下，就咁犀利。咁啊，再睇睇2024年咧，上半年咧，即係台灣對美國嘅出口咧，2024年上半年咧，對美國嘅貿易係521.1億美元啊，就係年增率係達到60.6%。咁啊，對東協出口咧，就係年增率達到22.6%，呢啲係從來未試過咁高嘅。咁同中國同香港嘅出口咧，就係年減2.2%。雖然減唔係話太多，但你睇下佢對美國同埋即係對東盟，佢係增加到咁嘅地步，咁雙贏之下，你就會知道中國同香港佢哋嘅貿易同台灣係慢慢慢慢嘅越嚟越唔成比例㗎啦。咁咧，台灣前6個月啦嚇，即係2024年前6個月咧，對中港嘅出口咧，佔佢總出口嘅31.2%。咁啊，睇佢都唔係太差啦。但係就係喺馬英九時代係80幾個% 嘅，台灣幾乎就俾中國大陸買晒㗎啦，所有嘅出口80幾去到中國嘅，而家唔係已經降到31.2%。 咁咧對美國嘅出口咧就佔咗23.2%，係24年以嚟係最高嘅。咁咧就美國要成為台灣第二大嘅出口市場。咁咧就此消彼長，你能夠睇得到咧，台灣已經唔再咁依賴中共，但係對美國嘅貿易額係不停驚人咁上升嘅，呢、這個就係而家嘅現況。咁另外就係佢哋嘅，即係都好多順差啦嚇，即係佢喺八月嚟講咧，進出口互即係互相抵消之後咧，就超已經有1,104.9億美元嘅呢個咁樣嘅順差嘅。咁啊，財政部已經話咗台灣嘅九月份咧，就係嗰個即係個出口會更加增長，大概增長5-9%。主要都是去歐美的，去美國的。咁台灣主要而家講咗係科技，即係立國啦。咁佢哋嘅人工智能啊，佢哋嘅晶片啊，嚇，佢半導體嘅設備啊，呢啲全部都係台灣嘅專項嚇。從呢啲數字睇得出啊，蔡英文當年嘅計劃，而家嚟講已經係到即係去係收取果實嘅時候嚟㗎啦。咁就係台灣同中共亦都係脱歐嚇，呢個甚至唔可以話溫水煮青蛙，而係熱水煮青蛙啦，即係非常之高嘅速度，用美國嚟代替咗中國大陸。咁所以呢一點嚟講，我就覺得係台灣，如果你經濟係好掂嘅，揾到真真正正嘅夥伴，對呢個國家有益嘅夥伴，呢一點係好重要的。
嗱，咁啊，讲起经济啦，咁当然同执政有关吓。咁啊，蔡英文将经营嘅方式或者系佢嘅呢个总统嘅呢个操作方式咧，成全咗俾呢个赖清德。咁赖清德嘅啱先亦都讲到咗，佢喺2758号决议案或者系表现台湾方面咧，其实做得唔错噶吓。之前咧亦都讲到咗佢话呢个执政100日之后嘅一种表现或者系睇到嘅情况噶。咁究竟赖清德佢嘅执政咧，你点睇咧？
清德佢系即系喺8月27号咧就进入执政嘅第100日啦。咁台湾嘅美丽岛电子报咧就系有个民调吓，就显示咗赖清德嘅信任度系58.9%，非常之高，几乎60%。咁呢个系信任度，满意度咧都系54.4%。咁即系大家知道啊，赖清德佢上去嘅时候，佢投佢票嘅人即系勉勉强强至40%。但是100日之後，居然大家對他的信任和他的滿意度都是即係坐五望六喎，咁即係可以話係頭100日係對他係滿意的，咁即係呢樣嘢都好重要嚇。咁佢既然大家對他滿意咧，佢即係施政就當然是比較順利啦。咁啊唔止佢，就係呢一個行政院院長呢個卓榮泰咧，佢嘅施政滿意度都好高。佢五月份嘅時候咧，只不過30几%嘅啫。咁到呢、即係八月尾嘅時候，就去到44.3%。咁兩個都好重要，一個咧就係總統府，一個就係呢個行政院，即係佢哋嘅滿意度都係用一個10几-20%咁嘅情況去上揚。咁令到大家對民進黨嘅好感度咧，亦都回升到50%以上啦，嚟到50.3%，即係可以話第100日咧係即係相當成功嘅。即係蔡英文佢執政8年咧，佢喺外交同埋兩岸政策上咧，佢係全權主導，而且咧佢個成績係非常之好，大家有眼睇噶啦。但係講到內政問題咧，而家亦都慢慢睇得出，即係蔡英文即係一個人一個總統，佢個側重點，佢始終有佢嘅側重點嚇。咁變喺內政方面亦都出咗啲問題。咁好多人就覺得民進黨好貪污啊，好腐敗啊。咁有時我會同啲台灣嘅朋友傾開，佢哋都有咁樣嘅反應嚇。但係嚟到賴清德呢度，咁賴清德做蔡英文副手係嘛，做副總統做咗咁多年，佢係。好睇得好心水好清，佢睇得出呢一個民怨究竟係放喺啲咩地方嘅。咁所以佢喺佢上任之後咧，佢就係即係對貪污腐敗咧，佢係好重手嘅。而且咧，佢係唔避係即係係自己人啦，亦或係對方嘅嚇。呢一排就全部都講曬柯文哲啦。前一排咧就講到呢一位即係行政院前副院長鄭文燦。咁呢個係蔡英文嘅人嚟嘅，可以話蔡英文嘅紅人嚟嘅。咁咧佢係一直都人哋懷疑佢係貪污嘅，佢個收受嘅款項大概係500万台湾嘅錢啦嚇。佢曾經都好成功咁樣就將呢個案擱置咗嘅，但係賴清德一上場，呢個案 又 active 翻啊。咁就喺8月27日咧，佢就俾桃園地檢署咧就告佢貪污治罪條例嘅唔知第幾項，咁佢就捉咗佢啦。咁咧就啲人就話：哦，咁呢個蔡英文嘅人可能同阿賴清德冇乜關係啦嚇。但係唔係跟住嘅捉咗幾個咧，其實都係賴清德嘅的係人馬嚟嘅，關係非常之深厚，照捉自己人照捉。咁所以我覺得佢即係呢一種嘅做法，一般人都覺得係都幾震驚，因為你捉對方就好容易啦，係嘛？你搞幾個民眾黨嘅，搞幾個國民黨容易，但你一捉先捉自己，呢、這個就令到好多人佩服，特別係即係年輕嘅選民係好佩服嘅。咁咧就最近嘅民調亦都發現喺20到29歲嘅族群咧，對賴清德嘅信任度咧已經升到去 60.3%， 以前就只不過40%多嘅啫。咁另外一方面咧，呢一群年輕嘅世代對賴清德嘅滿意度咧，亦都升到51.1%，即係信任度就好高，滿意度就稍差。咁即係表示咧，人哋對賴清德作為一個人、一個總統，佢嘅人格啊，或者嗰方面咧，係即係都係好信任嘅。但係至於佢嘅政績咧，而家可能仲係初期啦，就冇嗰個點講啊，嗰個 rating 就冇咁高啦。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啦嚇，特別係柯文哲事件嚇，而家係全台最發酵嘅就係柯文哲事件㗎啦，捉咗佢啦已經嚇，咁就有好多即係呢一項嗰項嘅罪啦。咁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台灣啲睇一睇啦嚇，佢哋所有媒體都係只係講呢一樣嘢㗎啦。咁就柯文哲呢個人都係幾得意啦，佢10幾年前上去嗰陣時嚇，曾經好多人幫過佢。咁但係即係嗰陣時有人話係台灣嘅造神運動嚇，但係佢落台嘅時候，而家咁嘅情況亦都係好多人特別媒體係對佢窮追猛打嘅。咁就即係呢個柯文哲亦都講兩句啦，即係佢係一個細黨嚟㗎，但係因為即係喺三黨冇人過半數，所以佢嘅位置係好重要嘅。佢幫國民黨就好多議案可以通過，佢幫民進黨亦都有好多議案可以通過。佢幫邊個就邊邊贏。咁所以即係中國共產黨其實即係喺呢啲睇得好實嘅。今次居然出嚟幫手嚇，即係就呢一位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亦都話賴清德政府係即係製造綠色恐怖啊，打壓自己人啊咁樣。咁樣好多人就話：哇！一出到嚟咁即係表示柯文哲係佢哋嘅人啦，係嘛？而家佢哋都驚啊，出嚟講説話啦啊！即係本來好使好用嘅，利用呢一個民眾黨咧，就可以搞到呢個台灣嘅立法院咧就係天翻地覆啦。咁啊，柯文哲今次咧就係被捉。自由民眾黨亦都喺2年之內係唔會有任何嘅作為㗎啦，咁就大家都係喺度講呢件事啦。不過對比阿柯文哲，佢而家係好多嘅貪污案，同阿賴清德嘅佢係專打貪腐，咁兩個人嘅對比係好鮮明嘅。
嗱，而家賴清德而家咧可以講係紅人嚟啦嚇，咁啊亦都成為咗各嘅地方或者各嘅媒體追訪嘅對象啦。咁佢最犀利嘅或者系最出名嘅近期咧，当然就系讲紧中共喺领土方面嘅呢一个卖国啦。咁呢一样嘢咧，其实佢似乎比蔡英文方面咧系更加进一步吓。
蔡英文以前我哋冇睇到喺外媒里边佢个名系咁紧要，但系因为赖清德喺9月1日佢就喺专访度表示，佢话中国要拼紧台湾，唔系因为领土完整。如果真系为咗领土完整，点解唔同俄罗斯？佔有的外輝條約所簽的土地拿回來呢，咁所以呢就明顯不是因為領土而是想改變這個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想在西太平洋呢就是完成他的霸權。咁他一講了這句說話呢，大家就覺得他很精彩了，就不是我們覺得很精彩喎，西方的媒體個個都引用他喎。咁主要講嚟講其實得三樣嘢，第一呢就是賴清德講穿了中共點解要拿回台灣，唔係佢根本就唔係因為土地，佢就係有另外目的嘅。第二咧就係中共係民族罪人，經過江澤民將110個台灣咁大嘅地方送咗俾佢呢個俄羅斯。第三個咧就認賊作父，就係俄羅斯而家嚟講係即係可以話係中國人或者中華民族最大嘅一個咁樣嘅敵人啦，係嘛？攞咗咁多土地，而家習近平居然要黐埋佢，要幫佢，又仲要捉幫佢打仗，咁所以呢幾樣嘢就好清晰啦。一講完之後就好清晰啦。講到呢度就講到即係習近平啦，講翻習近平啦。 就佢好多嘅爛尾工程啦，大家如果即係記得到嘅，每人都可能可以有一個名單攞出嚟嘅。咁我哋能夠諗到嘅就一帶一路啦嚇，雖然佢表面上而家好似好巴閉，其實就好多係爛尾工程嚟。仲有咧就係呢個舉國去製造呢個晶片啦，雄安新區啦，投入咗好多錢啦，結果而家咧就係全部荒廢啦，好似鬼城咁啦。咁另外咧，又房地產啦嚇，用咗咁多地方搞基建，啊全世界都冇好似中國用咁多錢去搞呢啲嘢，結果而家爛尾啦。跟住佢嘅所謂嘅扶貧啦，扶貧亦都係搞到一塌糊塗，係嘛？而家全個國家就係向貧窮嗰方面走噶啦。咁好多呢啲嘢嚟反腐，越反越腐，係嘛？譬如香港完完全全犧牲咗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幾年之間就將香港就係好似一個好靚嘅一個花樽，將個地下打落地下度，令到佢破碎，就係、是、咁樣。咁而家講講下咧，就講到台灣，就覺得佢個統一台灣咧都係會爛尾㗎啦，佢搞唔成嘅。而家嚟講，佢裏邊搞唔成啦，啲軍隊啊，所有啲嘢都搞唔成，喺外邊亦都冇辦法搞得成。咁啊，台灣亦都因為中共係咁野心勃勃，所以亦都係勵精圖治，個個國民雖然投得好分裂，而家但係慢慢慢慢慢慢就好似係睇清楚一啲嘢，慢慢台灣嘅人民都喺度改變。你頭先睇下啲年輕人對賴清德嘅民意啊，各方面你可以睇得出，所有嘢都喺度，即係同中共所走嘅方向咧係背道而馳嘅。咁所以我哋都可以話統一台灣對中共嚟講亦都係個爛尾工程嚟嘅。
咁而家講緊呢個爛尾工程又好，而家講緊有爛尾蛙嚇，咁啊都係出自於呢個中國大陸嘅情況啦。咁啊，所以咧呢一啲我哋都係值得關注嘅。咁啊，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多謝路橋。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蘇美爾文明》，起源於公元前4000年。
唐人。
阿静哥，我觉得你同阿包顶颈拗到面红面绿都冇用嘅。佢成日都话有科学家认为人系由马骝变成嘅，咪话佢咯。正式系多见树木少见人啊。有报道都讲啦，而家几多人发现咗史前文明嘅遗物啦。唔识嘢咧就唔好成日同人拗，佢真系唔怕面懵嘅。
诶，阿尔文姐，你使乜咁劳气啊？佢有名叫做包顶颈噶嘛。其实我睇过一个报道，苏美尔文明是公元前4000年，认为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嚟嘅。
冇错啦，嗱，苏美尔文明啊是最有影响力嘅。当时啊，不但只系创造咗好辉煌嘅文明，对后来世界所产生嘅文明啊，起咗好重要嘅影响。嗱，好多人都话古埃及嘅楔形文字咧，都唔知几古老已经有啦咁。但你知唔知？佢系承传于古代嘅苏美尔文明啊？
点样证实嘅咧？
嗱，啲科学家就掘出苏美尔文明嗰啲遗物，入边就有石碑，个石碑树作住嗰啲楔形文字。原来埃及就系从嗰度承传落嚟嘅。嗱，苏美尔掘出嚟嗰啲咁嘅石碑咧，包含咗500种楔形文字嘅符号啊！嗱，呢样嘢系非常之完善嘅写作系统。苏美尔有一个法典。佢喺石碑上写到好清楚，保存到而家。佢话《苏美尔法典》就系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写得非常之完善嘅法律。佢有各种各样嘅规则，其中仲包含咗世界上最早嘅婚姻制度。嗱，石碑上证明咗呢种楔形文字啊，系一种非常之完善嘅书写系统。经过多方面嘅证实，埃及人先至承认哦，原来。苏美尔文明才是他们久远年代更完善的文明。早段时间在中国4000地区的古蜀国就掘出了3星堆文明，很多神秘的青铜文物和金拐杖这种古迹，大家非常之关注了。这些这么独特的证物究竟和夏商周时期那个古蜀国的历史又有不同的年份了。但是它同时位于同一个纬度线北纬30度，即是说苏美尔文明和3星堆文明竟然间是同一个纬度。那些科学家就非常之兴奋了。 原来西亚两个河流的苏美亚文明呢，竟然间同三星堆同一类型的文明。
是啊，在1922年至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伍莱啊，他在伊拉克的南部挖掘了一个古代的遗迹，他用同位素14测试过，证明了这个文明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那这个文明呢，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就结束了，那后来又被巴比伦文明代替了。他掘出来的泥板距离现在大约有5600年，入面的文字啊，全部都是契形文字来的。所以有科学家认为这些这样的发现应该是最古老的文明，其中出土最著名的文物就是苏美尔王表。根据苏美尔王表的记载，详细地讲了每个国王所统治的时间有多长。
这个问题就来了，在大洪水来之前，这个苏美尔王朝总共有18600年，在这段时间总共有8个国王。第一个国王叫做城邦基泽，他在位统治了900年。
哇，有没有搞错啊，900年这么长命的咩？有人不是90、哦、是900、哦、
你听我讲先。另外一个国王叫做吉尔加美泽，他在位统治的时间是126年。根据苏美尔石碑里面的记载，原来这8个皇帝是半神半人的生命来的。
哦，那么怪不知得他们这么长命啦。
还讲到明他们有2/3神的血统。另外他们还具备了神的智慧和力量。
还有啊，苏美尔人的文明曾经居住过两河流域，一个是底格里斯河，另外一个是幼法拉底河。
喂，阿孟阿 Sir， 咁呢两条河而家仲喺唔喺度啊？
梗系喺度啦，大概就系喺而家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带。嗱，有一样嘢我又唔系好明白、啊。嗱，嗰啲记载里面咧就咁讲嘅噃，嗰啲苏美尔人生存嘅地方又冇乜森林，又冇乜矿藏，唔知点解佢哋可以制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合金青铜啊！还有一样东西令人非常惊奇的，就是在苏美尔人古老书籍里面，他们已经知道日全食、月全食、木星、土星、火星和星体运行的轨迹。难道他们一早就已经发明了七绘仪器？大佬，你们不要忘记、哦，距离而家有成5000-6000年时间咁长噶噃、
啊，哇！咁真系好犀利，难以想象啊！嗬，
仲有啲更厉害嘅疑问，你知唔知啊？当时嘅苏美尔人啊，喺数学上面拥有极高嘅思维啊，佢哋发明咗乘法表、倒数表、平方同埋立方表，仲知道圆周率，仲会解方程组。他们还一早已经发明了十进位法、16进位法和60进位法。他们将圆分成360度，将时间分为1小时60分钟，一分钟是60秒这样的计算方式。
哇，好犀利，这么早就已经可以分成1小时60分钟。
还有啊，那些苏美尔人当时可以计算到不规则图形的面积和一些圆锥体的体积。科学家就说，在同期的文明，那些人还在幼稚园数手指，但是苏美尔文明呢已经在大学用微积分来计算了。可想而知当时的苏美尔文明几犀利啊。还有一样劲，苏美尔文明呢就出土了一块名为医疗文书的泥板，上面用记载了用几个人的功力将一个人的眼病医好。还有，如果当一个人的病入到头骨，就可以将个开颅，将那些病患从个骨头刮走，就等于中国曾经有过的那种叫做刮骨疗伤。
那就是等于现在有些人的脑生瘤，要动手术开颅啦。哇，这么犀利的。
是啊，这件事后来就在米索不达米亚区出土了一些人类的头骨，上面有非常之明显的手术痕迹，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了以上一切都是真实的。
喂，究竟苏美尔那些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呢？
苏美尔人就是黑头发的黄种人。根据波兰研究小组从350具古老的尸体发现了这些苏美尔人里面的 DNA 就是跟印度和喜马拉雅山的藏族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有日本的研究人叫做白河次郎，他在1899年就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国文明史》，书里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学术、文字、政治信仰很多方面跟苏美尔文化是非常相似的。第一是象形文字，中国到现在都还是用的象形文字就是苏美尔人的字体了。第二就是土砖，因为苏美尔就是没有石的，它跟中国的古代一样是用泥土做砖头来建墙壁的。现在中国的乡下很多都还用泥砖的。第三是历法，苏美尔人使用太阴历，其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就分为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就30日，另外6个月就29日，全年一共354日。这样的每年比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就少了11日，于是他们就创立了闰年的方法，即是跟中国的王历是一模一样。第四是数学，苏美尔人用十进位和60进位并用，跟中国差不多。第五是天文，苏美尔人划分黄道为12个星座，中国分黄道为12宫，基本是一致的。第六，中国的神话传说和苏美尔人的文明传说不谋而合，尧、舜、禹等远古的传说是一样的，两河流域历史时期亦流落了洪水、前远古朝各代名城的传说。还有苏美尔人占卦呢都跟我们中国商朝人几乎一模一样的。
喂，现在成日都有三星堆的报道的，那即是说三星堆和苏美尔的文明很有关系，那即是说第日在三星堆会挖到很多文物出来都未定。
那啊是啊，讲起三星堆呢，啲人发现咗出土嘅文物同苏美尔文明呢就好相似嘅。例如包住金箔嘅拐杖，佢嗰个厚度呢先至0.2毫米喎。咁即係等于而家一张纸咁薄啦。仲可以喺金箔上雕刻精美嘅图案。呢种咁高难度嘅技术而家啲人都做唔到出嚟呀。只可以用激光雕刻的技术才可以做得到啊。还有一样东西，在苏美尔出土黄金头盔，专家认为这种技术就算现在用手工都做不到，肯定要用电道才做得到出来，所以用现时的科学是解释不到的。有专家认为在史前大洪水来的时候呢，昆仑山脉就住了黄种人的后裔，当时的洪水就是为了毁灭道德败坏的人类，在昆仑山上的人就有神灵保护，西方的文明就一场洪水毁灭了。
喂，三星堆还有什么秘密呢？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三星堆就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但是现在就讲不完的。为什么现在三星堆全部停了工呢？听说大陆政府就落了命令不准再掘三星堆。
为什么呢？
哦，大陆宣布的事你怎知道为什么呀？或者越掘越多秘密不想被人知道嘛。
唐人街粤语见闻，苏美尔的史前文明，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加拿大考虑加入 AUKUS 以应对中共威胁。韩国军方拆除1300台中国摄像头以防安全威胁。双刀连武揭示的现实荒诞。家长忧政治渗透，中学教材习量飙升。香港记者协会揭露系统性骚扰，要求调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1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13号，加拿大国防部长布雷尔在东京表示，加拿大正在讨论加入美国、英国和澳洲主导的 AUKUS 协议的扩展版。AUKUS 协定最初于2021年建立，主要目标是合作开发核潜艇技术，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加拿大希望参与 AUKUS 的第二支柱，专注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军事技术的合作，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谈判细节。布雷尔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加拿大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就加入 AUKUS 的相关事宜展开了重要讨论。他表示，除了和日本防卫大臣穆元林的会谈外，加拿大还计划在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国防部长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中共的军事活动。这次讨论的背景是中共近期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频繁增加。8月26号和8月31号，中共军机和海军调查船分别入侵了日本领空和领海，导致日本政府向中共提出正式抗议。布雷尔表示，加拿大和日本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并希望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此外，加拿大正在加大它的国防投入，预计明年国防预算将比今年增加 27%， 并计划在未来3到4年内将军费开支增加2倍。布雷尔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一增加将令加拿大能够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伙伴国展开更多合作，比如和日本海军进行的 KIDEX 演习。与此同时，加拿大国防部长的这次访问亦是布雷尔作为国防部长首次访问日本。此行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韩国亦在就加入 AUKUS 的第二支柱进行谈判。布雷尔指出，加拿大正寻求在亚洲地区扮演更重要的安全角色，并优先考虑加强和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关系。俄乌战争及其对印太地区的影响亦被提及。专家认为，俄乌战争已将全球安全局势推向新的紧张阶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表示，乌克兰的局势可能成为东亚的警示，促使日本和其他国家加强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关注。专家指出，若中共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全球将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加拿大的参与被视为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重要补充。加拿大在印太战略中相对较迟加入，但专家认为现在是加快步伐参与区域安全合作的关键时刻。加拿大希望通过加入 AUKUS 来增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防务存在，并提升与区域盟友的合作。加拿大对 AUKUS 的兴趣反映了他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深切关注。加拿大不单只可以加强和美国、英国和澳洲的军事技术合作，还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积极的安全角色，和其他国家一起联手压制中共。9月13号，韩联社引述一名未具名军方官员的消息报道，韩国军方近期拆除了约1300台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原因是担心这些设备可能存在资讯泄露的安全隐患。这次行动的背景是韩军在对设备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部分摄像头的关键零件来自中国，这个引发了对国家安全的广泛担忧。韩国国防部确认，拆除的摄像头并未用于朝韩非军事等高度敏感区域，而主要安装在训练场和基地周围的围栏上。这些设备原本由一间韩国公司供应，并且在设备检查中发现这些摄像头连接至中国的一台特定伺服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资料泄露的证据，但韩国军方出于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决定立即更换这些设备。 呢次事件引发嘅安全担忧并非首次，早喺2020年，韩国就因类似原因拆除过中国生产嘅监控设备。当时韩国军方在对陆海空军的戒备用摄像头进行检查时，发现部分摄像头的网络设置指向中国北京，涉嫌存在恶意代码，用于将军事机密传输到中国伺服器。该事件导致韩国军方开始严格限制使用中国生产的监控摄像头，并推动使用国产设备来确保资讯安全。目前韩国军方已经开始在他的停战线同海空军基地周边安装本土生产的高科技警戒系统。该系统由光感测器同兼具光学及红外功能的摄像头组成，用于捕捉同追踪可疑物体。自2004年起，这一系统在韩国的249公里长停战线同沿海河岸地区进行测试运行，并在2015年全面投入使用。随着兵力的减少，该系统亦开始在海空军基地周边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被拆除的监控摄像头并未连接到互联网，因此尚未发现资讯泄露的实际案例。韩国国防部已着手更换这些设备，但并未透露新安装的摄像头的具体产地。此外，韩国军方仲表示将继续加强对所有监控设备的审查，确保它不含有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这个做法和其他国家的安全行动类似，例如去年澳洲国防部和外交部亦开始对它的设施中移除由中国公司制造的监控摄像头，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这个表明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生产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的关注正在上升。9月12日，网上传出多段影片，显示在深圳松江山美市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两把菜刀在市场上乱咁挥舞，后来有公安被斩伤。影片显示该男子整烂晒商铺前的摊位，并一度在一间商铺前叫骂。后续影片中，当地公安赶到，该男子挥刀将一名持防暴盾牌的公安头部斩伤。当地中共官媒说，事发于9月12号晚，一名男子在大街上持刀挥舞。该男子是附近肉档的员工，手持的菜刀是摊位使用的刀具。报道说现场没有群众受伤，但没有提及公安被斩伤。有网民嘲讽说玩弄文字游戏，还有网友说想起何龙元帅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光辉业绩。中共治下民怨沸腾，一些小事都会激发人民心中的怨气和不满，中共官员都要特别留意了。日前在中国大陆，中学教材中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内容显著增加，引发了家长广泛的反感和质疑。根据报道，北京的张女士表示，她是看到中共媒体报道后才发现自己小朋友的教科书中频繁提到习近平。张女士质疑教材中引用习近平的言论缺乏学术权威，而且关于总书记的解释令她没办法不额外花时间向孩子解释相关概念。这些教材的变动和中国教育部的政策密切相关。教育部近期发表消息说，9月开学新修订的教材将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到2026年，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将都包含这些内容。修订后的语文教材中增加了习近平的著作选读，并引用了他的言论。这种情况在各年级的教科书中逐渐增多。教育部发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已在2021年秋季开始在中小学使用。这本读本包括四册，已成为中小学的重要教材。曾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邱家军指出，习近平的做法有意模仿毛泽东，通过教材从小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的灌输，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共教育部和有关部门亦在度推行政治教材，例如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将很快进入大学。这本教材引发了教师的担忧，特别是广东一省属于高校的副教授表示，教材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内容 可能令学生变得敏感和激进，并可能导致举报风气的加剧。台湾的赖荣伟博士亦指出，习近平的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而这种做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上都反映了中共的控制欲。邱家军评论说，教材的变化背后是中共维稳的需要，但集形式的政治目标可能注定难以实现。除了教材内容的变化，一些家长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变动亦表示不满。在广州和深圳的家长指出，学校不单止在政治教育上越来越严格，还在收费问题上显现出更多的不规范现象。一位广州的家长表示，教育系统中出现了大量高收费的私立学校，而同时在政治教育上过分强调习近平思想，家长对于学生受到的政治教育愤愤不平。邱家军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试图通过共同努力来减轻中国教科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呼吁家长对教材中的政治内容保持警觉，并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思想灌输问题。近日，香港记者协会报告称，过去三个月内，香港记者及其家人、雇主等遭遇到系统性骚扰，包括威胁、恐吓和死亡威胁。记者协会表示，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新闻自由，并且已导致至少15间媒体机构受到影响。记者协会主席郑家瑜指出，自6月起，记者及其家人频繁遭遇恐吓，涉及13间国际及本地大型媒体和2间新闻教育机构。郑家瑜表示，骚扰的主要方式包括匿名电子邮件和信件，发送给记者的家人及其雇主、房东等，目的是通过施压减少记者的家庭收入来源或人际网络，迫使他们放弃新闻工作。这些骚扰行为被指主要来自自称爱国人士的个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以及维基百科等平台发布针对记者的仇恨内容和暴力威胁。记者协会已向香港警方报案，并期待警方立案调查。记者协会调查发现，骚扰行为集中在今年6月至8月间，8月中到月底期间骚扰明显增加，涉及的记者包括来自不同的媒体机构和新闻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骚扰的手段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恶意评论、发匿名邮件或信件到记者及其家人、雇主等地。郑家瑜称，这些行为不单止影响记者的工作，还试图孤立他们，削弱他们的社会支援网络。郑家瑜透露，某些中小型机构对记者的家人进行了施压，这些机构基于虚假内容做出不公正的决定。记者协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有关机构对这些不实投诉保持警惕。记者协会还强调，这些骚扰行为不单只是个人行为，更是对新闻自由的系统性干预。骚扰者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对记者及其家人进行起底，以威胁、恐吓和抹黑来干扰新闻工作。郑家瑜表示，这种行为实质上是网络霸凌，严重干扰了香港的新闻自由。此外，记者协会发现，有个别受骚扰者在入境香港时，海关检查了他们的行李，随后收到恐吓短信，这个引发了对政府个人资料库可能泄露的担忧。郑家瑜呼吁香港执法部门解释，为什么这些骚扰者能够获取如此详细的个人资讯，并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进行调查。目前记者协会已同 Meta、维基百科基金会联系，后者已对某些维基用户进行了封禁。该用户曾用多个账号在维基百科上发表记者的个人资讯。记者协会计划继续监察骚扰情况，并与执法部门和私隐专员公署合作，确保骚扰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郑家瑜还呼吁其他受害记者及其家人，如遇到类似骚扰行为，应立即向记者协会、警方和私隐专员公署报告，并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记者协会将继续提供专业辅导服务，帮助受害者应对心理压力。香港记者协会强调，虽然当前的环境挑战重重，但新闻工作者不应该因为感而屈服。记者协会将继续捍卫新闻自由，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支援记者在严峻形势下的工作。郑家瑜表示， 希望香港的新闻环境能够恢复正常，令媒体继续发挥监督作用，服务于公众。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